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过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于大海。因为我很喜欢看他的照片，所以呢就请他来，但是他刚刚跟听众朋友没有观众朋友挥手，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用的是 speaker view， 只有说话的人才能看到。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各位能够看到的观众朋友也先看一看大海，但是他得说话，请你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好好，谢谢你周姐有邀请我到这个节目来，我也很喜欢跟你聊天，然后呢说说这些平常那些小事儿哈，也觉得挺放松的，跟平常工作稍微离开一点哈。我叫大海，我姓于啊，干沟鱼大海很好记。已经来西雅图将近30年了，到明年就30年了。那一直我最早呢是20几岁的时候离开中国大陆到日本留学，然后读完书以后呢在日本参加工作，去一家日本公司。后来同年呢，大概95年，他们就把我派到我们这边就是 Kirkland 的这一个分部哈，我们有一个研发分部。一开始说3年5年，后来5年7年，后来10年，一转眼就快到30年了，我估计要在这里退休了。我做的工作呢一直是精密机械、精密仪器的这个有关的软件的这种怎么说呢，产品设计工作哈。然后呢大家如果熟悉我们公司的直接你不会听到，但是呢我们公司做的事情呢在你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比如说你带用苹果手机，你坐飞机，你用你的这个英特尔 computer， 里面很多很多的零件都是我们公司做的仪器测量的。然后呢很多东西呢是就在我们在这个 Kirkland 这个软件哈，我们做的软件来测量的，就是这就是我做的事情跟大家日常生活的那么一点小小的联系哈。业余爱好呢就是喜欢旅行，但是到至今为止没有旅行很多，但是呢我一直30年吧一直在拍照片，也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摄影师，就是自己的爱好，就是自娱自乐吧。然后呢一直到雅秋姐发现我说是，嘿大海，我喜欢你的照片，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说那当然可以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就这样。然后呢哦对了，忘记说了，一个老婆两个孩子。
好的好的，谢谢大海的介绍，尤其是最后的画龙点睛。那么当然了，他的工作呢听起来是很高科技的，但是呢他的爱好又是比较有人文情怀的，尤其是他说我喜欢他的照片，那种感觉他的照片里面有温暖，有情绪，有一些照片里面不一定都看得到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看他的照片。那么最近呢他又出去，他因为他不断的，我不能说旅行，因为他说他没有常常旅行，但是他不断的飞行，他常常要出差，所以他常常要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或者是相同的地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 Kirkland 以外的地方。那在这个所谓的旅行，其实就是大部分是出差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也会遇见很多的人，会听到很多的故事。那自己出去有目的的旅行的时候呢，更是如此。那所以呢，我很希望他能够分享一下他真正有目标、有目的地的旅行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照片跟什么样的故事。大海
，OK， 谢谢你，雅秋姐。对你首先呢，谢谢你这个抬举我说我的照片怎么怎么好，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反正就聊吧，大家喜欢更好，不喜欢的下次我就更加努力一点哈，就是这样。
你放心，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看不到你的照片的，所以呢就要凭想象了。
哦，他们看不到我的照片，现在听
的
也是看不到的。对对，在
YouTube 的观众朋友
YouTube 上，对对对，嗯，对，怎么说呢？我确实是一天到晚在 travel， 旅行这个字呢听着像玩，其实我大部分是出差。然后呢，到现在为止三十年已经飞了大概将近200万这个英里，2 million miles。然后呢，光出差
飞机票应该是比较便宜了。
对对，我有很多点哈，我有几十万点在我的账户里面。然后呢我之前我还跟别人讲，我说我在这儿30年，然后呢就在西雅图住了30年，然后呢算一算在日本度过的这个我总公司在日本哈旅馆的这个日夜哈就将近1.5年。一年半的时间睡在日本，尽管我人在这里哈，就是经常出差，一直到前年到疫情之前嘛，然后呢都是工作嘛，家里面这边有事，然后呢出差就是飞到那里，然后呢吃饭，起床上班，回来又吃饭喝酒睡觉，起来又上班，然后呢第二天就坐飞机啊，就是到最后一天就坐飞机就回来了，几乎好像没有任何时间去自己去做自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哈。
那我插一个问题，你刚刚画龙点睛的这个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他们有没有跟你出去出差过？
没有，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过，一次都没有过，就这几十年一次都没有过，因为一个孩子小嘛，你出差也不可能带他们对吧？那我妈妈不去的话，孩子肯定也带不了。然后呢，妈妈呢这个比较有个性，然后呢这个如果出差的话坚决不去，就是这出差一定要全心全意的要大家一家出去要玩啊才
是旅行是可以的，出差是不去的。
出差是不去的，所以呢但我们确实也旅行过哈，过去也不多，但是全家也旅行过，像那种所谓的度假吧，这样也有过，有过几次，但是跟我出差有关的没有，就这。那后来呢就是疫情这段时间在家里面人就开始会想不同的东西，然后呢也最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引起我重新去想这些事情的这么一些事情，就是我的同学还很年轻，50几岁就有几个就走掉了。我倒不是怕这个哈，但是我就想人生一次哈，那很多事情的话能做的时候就把它做了吧。所以呢就说
不要留下什么遗憾是吧，
对对对，总会留下遗憾的，但是就说尽量
越少越好。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想着不必那么就是在那么拼了，孩子也大了，孩子都出去了哈，两个孩子都出去了。然后我就说那每一次出差，也不是每一次啊，就是出差之后呢我可以加一个周末，或者是在我有假期啊我可以借请一些假，那顺便我就去哪里看看玩玩，大概就是从差不多2年前开始吧，2022年开始，然后呢我就以前有过的人比较少，这2年多一点，就是说出差大部分是日本和欧洲，之后呢我就会去加几天，有的时候加多一点，加一个星期去玩一玩。这次呢我加了2个星期，然后出差之后去日本加了2个星期，然后呢我就说蓄谋已久的我要去看西藏，这个计划我想了2年，然后呢今年终于成型了。今天呢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这次旅行。对，
那么去西藏听起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进西藏有问题吗？
我根本就进不了西藏。所以我想去。
为什么进不了西藏？
因为现在
身份吗？
对，中国大陆呢限制外国人就是自由西藏自由行，你可以去找这种有资质的旅行社去给你安排行程，有人去，我在之前打过很多电话，去过的朋友，国内的朋友，还有这里的朋友，还有去过的，就是这里的拿着就身份的问题，就是拿着美国的身份回去的人也去过西藏，都有去的，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了解了一遍。后来呢就说我决定呢我还是想个别的办法吧，因为我自己去呢是肯定去不了的，然后呢我看那些团呢就是那一点都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早上8-9点吃的酒足饭饱出去，然后呢坐个大巴都吃固定的地方，跟着一群人，然后呢转一转，中午又吃一顿，然后下午5-6点又回来了又吃完又睡觉，就是你不可以自由活动，我听他们讲就是最后 只是到拉萨的时候，可能有一天白天会有几个小时，你可以自由的去活动，对吧？但是我不是我想看的，我讲的简单点，就想看天看地，然后呢就是看看山看水。我对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人为的这些东西，什么寺庙啊，还有这些包括欧洲的这些教堂这些东西啊，我有感触，但是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是喜欢。就是绝对自然的东西，所以
那
我这样的，
么，我就
你
要
讲，
插一个问题了。既
你
然不
说，
能进西藏，你怎么样看西藏呢？
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然后就想怎么办？我一开始都有点绝望了，我说西藏不让去，去吧，去到别的地方去吧。就在想，但是呢，我还是不甘心，我一直想去，因为我有一些在国内有几个，我喜欢喝茶，通过喝茶认识一些朋友。在国内的人喜欢就所谓的驴友哈，就是喜欢去就是跋山涉水的去看这些地方。我看他们很多的经历、照片啊，还有他们自己的感受，我就一直这个事情忘不了。但我想了半天，我怎么办哈？后来呢，那我就跟国内的一个朋友聊，他说你想去西藏看什么？他问我你是想看庙吗？去看喇嘛吗？还是去看那个布达拉宫啊？我说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是想看那些。雪山那些草地哈，我就是想去看那边，就是我们平常在内陆，甚至在国外哈，就是看到的不一样的这些山水吧。山水说起来太温柔了，就说
就是自然风光。
自然风光，对，我就想看这个东西啊。然后呢，离人间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哈。倒也不是说那个就好，就是好奇心想去看。然后呢，他就说。那你没有必要非得去西藏啊。他说我们有的是这样的地方，然后呢，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后来他说你不去西，你西藏不可以去，但是藏区你可以去的。藏区，
哦，藏
就是
区就是跟西
藏
藏
民
挂
居住
钩
的地
了，
方。
对，但是不
对，
是西藏，是
对，这
藏
个。
民居住的区域。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大概有哪些地方，或者是给我们个地图看一看，到底包括哪些地方？
等一下哈，那你我马上呢，把这个打开一下，你稍微等一下哈，我可以
那
是，
一边说着，一边给我们看，因为我知道西藏的
哦，
周
对对
围。
对
我
对对，
知
那
道
行，
西
那
藏的周
西
围有
藏的
很
周
多
围，
地方都
那
是
这
有
样吧，
藏
那
民的。
这样的话要我还要把网打开去看那个，就去找地图，就口，你不用不用，我口述一下吧，我给你
可
描
以，
述一
可
下
以，
哈，
可以。
那西藏呢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版图的这个应该是在西边，对不对？西边，然后呢，最西边的上面就是最西北的角呢是新疆，新疆的下面就是西藏哈。那么现在有西藏的这个就是行政范围，就是这个是西藏自治区，对吧？就是这个是现在就是中国政府就是国家规定的嘛，这个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做了很多调查，也不是调查吧，去到网上查了一些东西哈，没有那么深。就是以前的西藏哈是很大的，那个边界呢也不清晰。其实就是藏民居住的地方就是西藏，过去很大很大，比今天的西藏行政区要大很多。那所以现在呢，你看青海有藏族自治区，而不止一个。宁夏有藏族自治区，不止一个。然后呢，四川有，还有云南也有。
所以
云南
它
就
的
是
东边跟南边都有
西
很大的，
东边，对对对对，
嗯哼，都有很大
南
的一部分是藏民居住的。
对很大一部分，而且那部分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基本主要的居民呢都是藏族人，因为所以叫藏族自治区嘛，对吧？自治区，他说这些地方呢。你要看的东西都有，甚至比你想要看的东西呢，要就是你想要看的类型的东西呢，可能会比说不定你去西藏要更多。
对
那你
对，
就
可以
去，
给你一些意外的惊喜。
对，他说那就你就去藏区吧，就说哈，那这样的话，那么就一起沿那条路线，就基本上呢是围着现在西藏这个。应该有说一条边境线吧，也不是边境线了，就是西藏的行政区这个线，就顺着它下来就可以了。那我从兰州出发，我们就一路这样走走走。我现在可以给你看地图了吗？我可以给你分享地图了吗
对呀，随时。
？OK，那你看一下啊，能看到吗？现在屏幕上
还
的地
没有，
图
还没
还没
有，
有？
哦，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哈。那这个呢是个大地图。 然后呢，我工作4月18号吧，工作完了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坐了2点钟的飞机，飞到了上海，到
从
上海
东
我，
京到上海。
对，然后呢，坐的红眼飞机嘛，因为自己旅行嘛，便宜越好，我一个人我也不大在乎，我
所
也是
以
能
红
吃。
眼飞机要用红色的表示。
对，你看我还画给大家专门画了个小 飞
对
机
的，那
的
个
小
小
庙，
胖飞机。
对，我不会画画，然后我很兴奋，然后因为我是出门出惯了，我很能吃苦的，根本什么样的飞机，什么样的座位我都可以睡着，所以根本没关系。一觉睡了3小时，到了上海，上海5点钟，然后又转机7点钟的飞机呢，又直接就飞到兰州。就飞到兰州哈，然后呢，就是从兰州基本上就兰州就开始我的这个行程哈。那我给大家看下一张，这个地图，这个呢就是局部的地图。你看，从兰州哈这样一直这条线呢，你看到这条蓝色的线呢，就是基本上是我就是应该说藏区形成的所有的这个轨迹吧，就是这样。
所以
你
你
大
是
概
从兰
兰
州
州。
往南，然后下来，然后再往西一点点，再往南，再偏东，这样子的
对，在偏
过
东，然
程。
后再回来。这段其实从扎尕那到这个朗木寺这段没有多远，就是进去又出来，相当于进去这个山区又出来这个样子，就是不大很远。然后花湖，然后呢，后来又到了黄河第一湾，后来又到了这个莲宝叶泽，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雪山山区哈。花湖不是，花湖是另外一个景区。然后呢？现在就往下开，有2个地方我没有填进去，因为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兴趣也不太大。一个呢是那
往
个
下开，你的意思就是你都
往
是
南开，
开着汽车自由行的那种感觉。
对，待会儿你照片里你会看得到啊。然后就是我呢是找了一个私人的司机，就是因为我没有中国的这个驾驶执照，他不允许我开车的，你知道吧？不过悄悄的讲，我现在正准备下一次回去呢去考一个中国的这个执照。我基本上也套路已经研究清楚了，有了执
对，
照
为
以
了
后
安
呢，
全起见，还是要有驾照开车比较好一点。
不，他不允许你开，他你要是就是你就没有这个权利开，你要
所以
没有
不
中
能
国的
使
驾照，
用国际驾照嘛？
不可以，中国没有参加这个协定就没有。那你欧洲的话，你就拿美国的执照就可以开了。我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开过车，就是没有在中国开过车。然后呢？去日本呢，需要一个国际执照。国际执照很好拿，你就拿你的执照到 Bellevue 的那个 Triple A，你就交20块钱，他就给你办一个，就相当于换一张纸，给你一张翻译纸一样的。那去日本呢，就用那个。在中国你用什么都没有，一定要中国发行的这个执照。执照呢，不过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如果有美国执照的话，不用考这个实际操作，考一个就是
笔
这
试，
个笔试就可以考过了，你就当天就可以拿。所以我现在正在复习那些题，然后呢，那些题我觉得出的很就是很愚蠢，然后呢，不过还得复习啊。下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准备考执照，下一次我就会自己开车，因为anyway，就是把这个话题
Anyway，我
拉回
们
来吧。
现在需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呢，这个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你的路线了，我们就下面要看你的作品了。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于大海，他呢是一个高科技的从业人员，但是他的业余爱好呢是旅行跟摄影。那么今天他 到节目当中来，主要跟我们谈一谈他到藏区而不是真正的西藏去旅行，然后去拍照的一些过程跟小故事。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他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谢谢小姐。那我就接着讲了哈。那刚才讲到我的路线，然后呢，就是现在我还没有分享我的
你的照片，
屏幕应该是哈，我的屏幕。然后呢，这样是可以看到吗，呀，小姐？可以
看
到了
哈。看
到
你的地图。
地图，对对对，就是地图。然后呢，这个刚才就讲的这个呢，就是基本上我的路线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到了兰州的第一天呢，中午吃完饭以后呢，我们没有立刻出发，我们是跟我的那个司机联系好的呢，是我到的那一天的第三天早上出发。当然他让我呢，因为他还在带别的团嘛，那就让我自己玩一天。他给我安排好了，叫我自己呢坐高铁坐到张掖去，就张掖呢在
丝绸路上，
对，丝绸路就是蛮远的，坐高铁的话好像都要三个小时吧，两三个小时，蛮远的。
对，
然后再往前走一点，
已经对五六百公里了。
对，马上就是再往前走一点就到酒泉，就到那个就是
敦煌了。
敦煌，对对对对对对，就到敦煌了。敦煌没有时间去，所以我去了一趟张掖，所以有几张照片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张掖哈。那就我们就顺着往下讲了哈，我大概的行程基本上就顺着这个路线往下讲。这张照片呢是我拿手机拍的哈，这个为什么要？这是我的在中国的第一顿饭，就是这次上一次回去中国的第一顿饭。我以前在西安读的书，然后呢兰州拉面很熟悉，那个时候兰州拉面就是我们的就是应该说是能够吃上一顿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哈。那年轻时候想吃的东西，就跟你年轻的时候爱的姑娘一样，永远忘不了的，知道吗？就是所以呢就永远想吃这一口。
可见不是家常便饭。
对对对，然后呢，我到那也没有多少时间，离我的下一班火车开就40分钟。我这个司机安排了个朋友到火车站来接我，就领着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比较好吃的这个拉面店，就吃了兰州拉面，就吃了这么一大碗。你看看，我要了两份肉、小菜，还有这么大一碗面。
彩色的小菜是什么呢？
有海带，有这个豆腐皮，应该是豆腐丝吧，豆腐皮的丝，还有一些青椒。
看着像海带，不过兰州是那么内陆的地方，当然现在交通方便了，所以都很容易吃到海产。
海带像草一样，到处都不是到处到处都可以吃得到的。对，现在慢慢都有了，这什么鱼啊，什么这些都有。但是呢，我就是想吃这个面，这碗面吃的我一下子就心就踏实了，就是吃完了以后觉得呀。I'm ready to go， 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那我就坐了高铁到了张掖。到了张掖呢，他也安排了另外一个导游来接我，叫小罗，这个人很好，大概40岁左右的一个妹妹，然后呢不吭声。以前家里是农村的，那后来他们那块有旅游业呢，就开始靠这个出来赚钱。
导游怎么能不吭声呢？
就不吭声呢，就是不说多余的话。非常安静，所有的事情都办得踏踏实实，服服帖帖的，就是这样。然后呢非常准时，然后呢非常靠谱，就是这样。我呢其实没有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这些就是做导游的这些人哈，像他这么靠谱的人，我真是觉得我蛮感动的。因为我跟他说什么他全部都记住，而且呢没有错过一件事情，几点到什么地方去，我想干什么，他清清楚楚的。
执行力非常强，
执行力非常强。然后到了晚上到吃饭的时候呢，我跟他说要吃什么东西，大概想吃什么东西哈。当然我没有那么挑剔，他就领我去了。去了以后呢，他说他不吃，因为他开车，他习惯就是他跟客人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不吃东西，我怎么说他都不吃。那我说我就吃了，我就自己去买了一些吃的，我坐那吃。然后呢，等我快吃完的时候呢，他给我拿了一杯奶昔过来，他说大海哥，你吃这些咸的东西呢，口会干的，我给你买一杯奶昔。这样的，他自己出钱给我买的呀，你这样的导游没有的，我跟他又不熟悉，第二天我就走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就觉得人好像很善良，知道吧？就是他想让你高兴，他想让你这个就是高兴，就是不光是服务本身，还有就是你觉得有一份情谊在里面哈。所以呢第一天我就特别特别的高兴， 特别特别的高兴。这是我住的旅馆，让它看起来很豪华吧，对不对？
看起来很豪华的意思是说内容并不十分豪华了。
内容也不错，然后我就想告诉你呢，大概$200一个$30吧，非常便宜。关键也不是旅游旺季哈，我就真的很吃惊，说住这样的旅馆，那个$30一个晚上，就是觉得非常便宜哈，就是这种感，就是这样的感觉，
物超所值的感觉。
Okay, 对，第二天早上呢，我就是头天晚上去了，下雨，天气不好，没有拍什么照片出来，就是已经到了5点了哈，我们就回来吃了饭休息。第二天早上呢，我们5点起床，我下楼他一直在那等我了，开到这个地方的差不多6点之前，因为太阳那天太阳升起的时间呢是6:54，这个都有那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phone app 你可以查的，我有这种软件买的、
啊、对对对，什么时候日出什么时候日落，
每个地点是哪个方向出来我都知道的，因为手上有这个东西。然后呢，那我就要赶，我就6点去了，因为6点之前他们不开门，你在6点才开门哈。那他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呢，他不允许你自己在随便走的，他建了4个就是观景台，就是这4个台呢不同的景观你可以看很多地方，其实也足够了，我就觉得一般来看一看。那在这个景台之间呢都会有这个 shuttle bus, 就是有这个运输的这个大巴哈啦。
摆渡车，
有摆渡车。这个摆渡车呢原则上呢就是说人坐满了就到下一个，人坐满了就到下一个。就是他就开车了，这样。你想不到6点去的一个人都没有，工作人员都在那儿的，但是没有一个旅客，就是没有一个游客哈。那我要照相啊，我要去的还不是一号台也要坐车去的，我要去四号台最好，因为头一天我都研究好了。然后我就说那我想去啊，赶在日出之前，日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只有那么大概12-13的光吧，是最好的光啊，等会儿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他说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自己租一个，它叫深度游，实际上就是多交钱，然后呢他给你一个专车，但是呢这个专车也得3到4人，你知道吧。
嗯，所以人不到那么多就不开车的。
对，你那我说我干脆等不来人，我说我就要一个专车，我一个人把这3人的钱都交了，你知道吧。因为我好不容易去了嘛，对吧，那我
他们同意了吗？
然后呢本身都要同意了，结果呢那个就是那个售票的小伙子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太贵了，这个不划算呢。他说他其实也蛮贵的，就是我要自己租那个车的话大概差不多有1000人民币吧。1000就$100，那就是相当贵了，在中国的话，你就在大陆倒是算相当贵了哈。你坐这么个车也没有多远，也没有多远，就是转那么一圈可能也就是30分钟都不到就下来。然后呢他说你去问问那个司机，那个大巴司机，你去跟他的车能不能把你先拉走。后来我就赶快跑到大巴司机那，我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把我一个人就拉走。他说我愿意拉，他说态度特好，但是调度得，你可以跟调度说。我就跟调度一说，我这个人有个好处，就是我说话态度比较好，就是我呢就是不会去跟他争执啊什么的，就总是一种请求的口吻去说哈。然后呢一说，那一看我挂着小相机什么的，他就知道我来拍照，行走，就是说话还蛮粗的，但是呢你知道他在帮你。我第二站也停了嘛，他这个车本来第二站也要停，第三站也要停。第二站到的时候呢，那司机说我也不敢开，你再去问调度。我跟那个调度一说，行走，都是非常就是直截了当的西北人的那种交流方式哈，
也很有人情味就是了。
对对对，等到第三站的时候，第三个那个警官台的时候，这第二个人已经跟那个打电话了，这前面有个车想去第四台，就让他直接走，到那以后挥手停都没有停，我们就开到那里去了。那你想哈，大部分人来都7点以后来，就是还不是大概7点开始有人来，我到那个台的时候呢大概是6:40。
那6:42的日出还没开始。
6:54。
哦，54，对不起。
那我就到了那个台上，因为我特别记得清楚这个时间，因为比较当时比较关键的一件事情哈。我一去呢，整个的那么大一个观景台上呢， 大概有六七个工作人员，再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呢，他们也知道肯定是我就是来照相的，我立刻把我的设备啊，什么一小飞机啊，什么都摆开。然后呢，这帮人呢，他们也待着也没事儿，然后呢，看我做这些事情，他们也有兴趣，然后就给我帮忙，一会儿把这个抬到这儿，弄到这儿，就是哎，你有啥跟我们说？就是整个一堆人，像我有一个工作团队一样，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客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哈，我就开始拍了，就大概等我拍完的话，差不多我看哈，六点五十，大概七点。四十七，差不多七点四十五，下一辆巴士才来。就是我一个人独占了那个第四号观景台
一个小时，
所以呢，我就觉得特别幸运，然后也特别觉得 privilege， 觉得就是有点受宠若惊的那种感觉哈，这么好的机会哈，然后跟那些人也聊得也挺好的，交成朋友，他们给我交换了微信。哎，说是哎，说是哎，大海哥以后回来再玩哈，来找我，我给你当这个免费单独导游里头的工作人员，就是人都是特别就是他，你觉得他想帮你，这个呢，我特别想说，就是现在哈，跟过去不一样了。我当年的时候呢，在大陆的时候，你什么地方就是以服务态度不好为标准的，这个事你不能期待好，你一定是失望的。像这个呢，我这次回去，我觉得很多地方呢都是很有就是。职业风格，就是说他要把他的工作做好，不管是层次比较低的工作和层次比较高的工作，都很客气，也都很到位，然后呢不会刻意给你找麻烦，就是这样。然后这次我就是觉得特别好，那不拍几张好照片呢，我肯定是对不起他们了，对吧？ OK， 然后这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呢，就是这个已经是大概太阳出来15分钟以后了。这张照片呢是用那个就是drone， 就是小飞机拍的，从上面大概从就这个光线特别有趣，因为光从地平线起来嘛，就是让有这个层次的变化，山峦和层次的变化呢，明暗从左上角一直到右下角哈，你看这个光在变化，所以呢，这张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张，你能看见吗，亚秋姐？
我可以，
可以的，
我可以看到，啊哈
，OK。这一张呢，我照的就是全景。这个其实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基本上就是已经不在地平线上。为什么要拍这一张呢？我觉得后面这座山呢，我是第一次看到，听过上百次吧，就是有名的祁连山。
哇，祁连山真的是有名。
对，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后面就是祁连山。那前面这些全景呢，就是这个张掖丹霞地貌嘛，我去的就是要拍这个哈。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所以呢。就是那个红色就不会那么太明显了，但是你看的这些起伏的山丘啊，不同的层次从近到远的话呢，就是不能说太大的话，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是
就是你会
丹霞的地貌哈。
对对，中国有大概有四五处这样的地方，然后呢，这是其中的一处，我也只去过这个地方哈，但我反正至少是我觉得心里头就是机灵了一下，就是一下子就没有见过那种。震撼太大了，但是至少是就是哇，心里面这样一种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呢是其实拍的比刚才那照片要早一点，就是太阳大概出来大概七八分钟的时候，你看从地平线起来的太阳呢，照过红色的，这个地貌呢本身就有很多红色的，就被那个这个所谓的像那这样的。也是那个神奇嘛，也是类似的地貌，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颜色让我比较喜欢。再一个呢，就是你看这是进来的那条路哈，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就不多讲了。对，呵呵，这一张哈，然后呢，
颜色都是很漂亮，就是
对，记住一定呢是要在太阳在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人他就讲就是
暖融融的感觉，
对，正负六。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个阳光在地平线上正负六度的时候呢，是就是让给你最柔和的光的时候。
所以是还没有到地平线，就是还没升起来，还差六度，跟升上来以后六度吗？正负
升下来就是正负六度，负六度的时候是那个叫twilight， 就是那种就是
twilight， 还没有升上来。
对对对，还没有升上来，
在地平线下面六度，
有点像极光那种
上面六度
蓝红色的。对，再上来一点呢，就颜色就是特别的温暖。 对，然后呢，就是记住，大家如果有喜欢摄影的朋友的话呢，如果想照这样的颜色的话呢，一定要在太阳升起的那么几分钟以内，要不然就走掉了，对吧？
谢谢，这个我记住了。
对，这个呢也是小飞机照的，小飞机呢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那又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味道，那就是我有意把这条路哈就抱进来了，让它就是让你的视线有一个导向嘛，叫有一种流动感啊。大概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它不一定对了，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我当时脑子就是这么想的哈。这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就是这个真实就是那个也是刚才说的，大概3度5度的时候吧，这个太阳呢就是太低，只能照到这个山丘的高的地方，下面这些都是反射的红光，所以呢就是高光特别亮。
对，这颜色真是太漂亮了。
对，这张呢应该是就是在丹霞地貌的这就是张掖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张哈，没有什么可讲的，就是视觉的冲击，色彩的这个艳丽，然后呢就是整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些就山丘的这个起伏和流动感嘛，就是看了以后心里头觉得看了心里面就觉得好看，就是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好看啊，这个
好看以外还有一点感动，这种这么自然的景观能够这么美，
温暖，就是这个词儿，就是让你觉得觉得温暖，就是在好看之后，谢谢你提醒我，亚秋姐，就是在好看之后呢，很大的一层东西呢，就是大概绝大多数人嘛，看那照片会觉得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这个早上的太阳是温暖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哈，因为时间有限，我还有好多照片。这个呢是小飞机照的一张，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我是只是觉得这个颜色哈，就还有这个就从上面看上去的这种，就把这个就是立体的。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呢，压成平面的时候，那种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这种视觉的感觉哈。
对，不同的角度。
对，不同的角度，就是本身呢，这其实一个这个山丘蛮高的，就是，但是你这样就把它压平了嘛，看上去有不同的视觉的感觉。以前没有办法拍这些照片，现在什么都有
了。降维打击的感觉了。
哎，对对对对，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就是比较视觉上比较不一样哈，有一种新奇感，就是这样。再一个呢，就是你。
现在我们又要到休息进广告的时间了，刚才谢谢你提醒，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于大海，他是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我应该这么说。那么今天呢，他有很多的照片要跟我们分享，所以呢就不多耽误时间，请他接着来。
谢谢你啊，小姐。继续哈。从张掖回来，然后呢，当天晚上我就这是兰州，回到兰州了，因为我要回来，第二天要开始真正的开始那个川西赣南旅行了嘛。去这家可能兰州人都知道的饭馆，然后呢，我兰州的同学给我介绍的，老百姓饭馆，价格非常便宜，所有的兰州小吃全在里面。然后呢，我就去了，然后你看看我这顿饭吃的，一顿吃了多少东西，后面 凉拌面皮，这个是桂花汤
圆。这个我们看不到，你还没有开始 share screen。
Oh, I'm so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
我还要问你这一顿吃了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会告诉你，我会告诉你。对啊、我刚才就是再回一下，就这个再回首饭馆是我兰州的同学给我介绍的，说老百姓饭馆很便宜，然后呢，所以呢大家都消费得起，每天都是已经可能三四十年了，一直热热闹闹的。我去了以后呢。冲进去二话没说就点了这么多东西，能看见吗？
可以，
你看有这个这个蜂蜜凉糕、油炸饼，然后呢这个桂花酒酿汤圆，然后肉夹馍，远处还有一大盘这个就是像这种辣辣的拌面皮这样的东西，都是
啊。
西北呢主要是碳水，碳水好吃、
嗯哼嗯、哼
你要是想减肥的话不要去西北
啊，可是只吃碳水不吃其他的可能也肥不到哪儿去，
就是少点肉就对了哈，然后反正我一个人吃了这么多，全部吃完，全部吃完。
哇、wow, ，我希望下次能够见识到。
然后呢，吃了以后，其实味道呢，我都应该怎么说呢？不能说超好，但是都很不错，是很满足，满足感很强。这顿饭我大概花了 ，let me see， 一盘东西可能也就是三五块吧，大概是三五块。
所以呢，你是指人民币还是指美元啊？
人民币，人民币，那边东西很便宜的，
三五块呀、
啊，对呀、啊，让大牌的便宜贵一点，比如说十块之类。我觉得这顿饭可能
不到五十，
三十块钱人民，不到三十块钱人民币，二十几块大概是二十几块，所以就是三四个 dollar 吧，吃这么多东西就是这样。而且这个这么多量不是人吃的，开玩笑，就说你够三个人吃的，应该说都够了，你知道不？我全吃完，不回去美美的睡了一觉，
三头六臂。
对，第二天我的小司机朋友来了，我的导游来了啊，然后呢我看怎么把它弄到 exercise 呢，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我就哎哦这样对不起 ,OK, 那、啊、现在这样好一点。那这个小伙子就是帮我开车的，陪了我整整十天，我也是很运气。这个他呢是我在西雅图的朋友，去年回去的时候用了他，通过旅行公司用了他，也是不知道，就是到了那儿认识的，认识以后就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这个小伙子，他们就把我介绍给他，我跟他联系，他帮我安排的路线，我们两个一起研究的路线，小伙子小宋，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个风餐露宿，也不是风餐露宿了，就是就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整整十天啊，一点矛盾都没有。加一句话，热恋中唯一的毛病就是开车的时候，在房间的时候，任何时候他都跟他的女朋友呢在手机上聊天，他也不忌讳我，他也不忌讳我。开车的时候两个人聊啊聊啊，把我听得我头皮都挺麻了。但是我是为他们高兴哈。你不知道他自己说的时候，就是大海哥，你不要笑话我啊，我就是恋爱脑的时候，你就是恋爱脑，没有办法，我控制不住，很甜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英文就讲 very sweet。所以就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
可见你这位大海哥不是恋爱脑。
我也曾经是恋爱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季节了，对对，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季节了，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季节了。Anyway, 我得往下走了，要不然很多照片看不到哈。那我们俩就出发了，从兰州。然后呢，这是我们到的第一站，这个呢叫扎尕那。刚才看了地图嘛，就是从兰州出来，大概可能两三个小时，先到岷县，大概三四个小时吧。这个地方到了扎尕那，这张照片呢很一般般，因为我在那段时间呢。就是天气不是特别好，但我登这张照片呢，就说就是这个地方，扎尕那。这个呢，原先就是个小小的村子，后来大家发现呢，这些山形啊、地貌比较有特点，慢慢就发展成了一个旅游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你到网上一查，大家都知道，就到了这里。这里原先都是藏民，现在很多汉民进去呢，就是汉族人，主要是四川和兰州人，去做这些民宿啊，他们跟藏族人买地。不是买地，租地，租了地以后呢，盖民宿，然后做生意，赚钱的人都是这些从外地来的这些汉族人啊，这个就是，这是我住的那一家，为什么会这么大？等一下，这样好一点。对，那这是我住的那一家就是民宿的主人，你看哈，这个中间这个人呢是就是那个相当于店主了，那旁边呢就是他的哥哥。这边是他的爸爸，这边呢我不知道孩子啊，可能是啊，都是一家人。这个戴帽子的这个是厨师哈、啊，
这个爸爸长得很斯文的感觉。
对， 其实西北人有很多这样面容的人。后来我就想，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哈，甚至有些人的皮肤非常的白，是吧？非常的白，跟我们就是这种黄皮肤的中国人呢有一点不一样，鼻子也很高，你知道吧？我就想是不是跟丝绸之路有关系？就是多少年来你总会有一些通婚呐、啊，有些就是有混血嘛。我的猜想，这是我的猜测之一，对，猜测之一。
合理的猜想。
我们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女同学就长得有点像波斯那边的人，就是很漂亮。然后呢，就是不一样，就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那爸爸可能就是属于这类的哈。那你看哈，我们没有跟他们吃一桌饭，我们自己点的饭哈。然后呢，他们只是一家人在吃饭。这些人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钱，因为他们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盖那么多的房子之类的哈。你看看哈，他们吃的东西，平常的家常饭，简简单单的，一个包菜炒肉，一个土豆丝，一个炒青菜，就这么多。就是你就想着这一代人过去是怎么出来的，能吃到这样已经很好了。现在，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钱，对吧？但是呢，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一看这个，我就想起我以前30年前离开大陆的时候，就是也就是这样，说不定还没这个好，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这样，知道吧？跟他们聊聊天，人都很友善，知道吧？那我的司机是他们的朋友，因为老去带人去嘛，所以呢，啊，等会儿再讲啊。这呢就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开到那个就是扎嘎纳的那个比较高的地方哈。其实我们本来想走那个洛克之路的，因为雪地还没有走，就因为大雪封山不让去，我们就没有去成。我们就到了这个差不多这个扎嘎纳就这边的山坡的最顶上。这个呢说的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照片。那一下子呢就感觉到险峻，就感觉到就是跟我们平常的生活环境完全的不同，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知道吧？
对，我觉得除了险峻之外，还有一点苍茫的感觉。
苍茫险峻，然后呢，让你安静，就一下你都不由自主的你就安静下来了，就是一下子人就静下来了，一下子就静下来了。看看这间房子，这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民宿，你看哈，270度的这个景观，你看。左边右边都是窗子，前面也是窗子，那你看窗外面的就是那些山峰哈。
是
这个房子我估计可以真的要塞人的话也可以睡30个人这是他们那个民宿最豪华的一间房子。然后呢你猜我们多少钱住进去的？好，我们本身订了个标准间，大概是180块钱哈，人民币哈，180块。后来去了以后也没什么客人，那个天还冷嘛，我去得早。然后呢他就跟那老板说，那你这房子闲的不是闲着，你只让我们住一宿不就完了呗？因为他们是朋友嘛。行，你说可以，没问题。然后呢，但是记住啊，没有，就让我们住，因为反正闲也是闲，就是那边人特别直爽。
对，现在还是180。
对，他要赚你的钱，他还是很凶的。但是他因为半个朋友嘛，就让你住了。你听他说什么？只有一个条件。
嗯。
你想象不出这个条件是什么。这条件就是什么呢？那个抽了烟以后烟头不要往墙上蹭啊，往地上扔可以，不要往墙上蹭。就是前几天有个客人住那个房子，抽完烟不是那个烟没有灭嘛，就往他的墙上就蹭。但是我听了以后是不知道是哭还是笑。一个条件就是烟头不要往墙上蹭。你看这地板多好的木头地板，
是
包括他们自己就往地上扔烟头，就是这样。嗯，就是小小的一个插曲，好玩的故事，赶紧往前走，因为还有好多好多照片。这就是我说的洛克之路，很有名的洛克之路，外国人1930几年发现的，一个可能是一个英国人探险家，然后呢，后来现在就变得越来越有名，现在也修了公路，就是原先是没有公路的嘛，就是初期的景观。然后我们要开的，结果呢，那天我们去的前一天开始下雪，就封山了，不然过了就没有去成。这个呢也是扎嘎纳的照片，同样的地方，基本上大概的地方，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扎嘎纳就长这个样，就是不用多说了，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了。由于天气不是特别好，有一点点就是夕阳，就是反射过来的红色。这是第二天早上，完全是云雾，知道吧？这张照片呢，我
有黄山的感觉。
对，这个呢就是像云海里的黄山，尽管它不是黄山。这张照片我蛮喜欢的，也不用多讲了，就是有起伏有变化，有朦胧，然后呢有就是 你眼睛能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些，这个比如这个山体，包括这些颜色哈，这张呢是我可以我说，如果这次去有十张作品的话呢，这是其中的一张吧，照了可能两三千张照片吧，大概，因为走了很远，
比较满意的，
比较满意的十张纸这里头比较满意的。好，这第二天我们就开到朗木寺去了。这个朗木寺呢有两个，它就是在实际上朗木寺呢在四川和甘肃的边界，就是。真是踩在那个边界，它有两个寺庙，一个呢是在甘肃，一个在四川，那这两个就离着十分钟的路，就十分钟的路。那我就是照了这么一个远景，告诉大家这是朗木寺，然后呢底下面那就是朗木寺的镇了嘛，有些就是人还有很多人住在这里。然后呢那天呢那几天刚好月亮要快圆的时候，刚好有个月亮，把这张照片稍微点缀一下。还挺高兴的。然后呢这个是寺庙里面随便进，因为不是旅游旺季，他票都没要我的，就进去玩吧，碰到的人都是这样，不多少，不用啰嗦，进去票都不收了。
特别的通融啊。
对对，因为也没有多少旅游客。
游客。
然后呢就是大概半晚时间那碰到这个喇嘛，然后呢他自己在散步，然后呢还有这个随便在走的这些小路，我就觉得比较有趣哈。这照片本身我觉得光啊什么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很 boring 的一张照片，但是有点小故事吧，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看哈。然后呢这些喇嘛生活条件很好的，有手机发工资，然后不同的喇嘛工资的级别还不一样，然后呢有穿这个耐克旅游鞋的，有穿皮鞋的，反正都是很讲究的，跟过去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就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就是。然后呢，这是年轻的喇嘛。
现在只剩下五分钟左右了。
OK， 这是年轻的喇嘛，年轻的喇嘛年轻力壮在玩，这张照片照得很模糊，但是我觉得抓住了一个瞬间，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有动感。对，这个呢是信民，是藏民。那这些喇嘛呢，其实现在呢国家也很多给他们钱了，就是国政府为了这个安抚人心嘛，给他们钱，过去都是靠这些人养着的，那些胖胖的喇嘛
都是
这些信者。对对对，就是这些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这张照片我自己心里头有感动，看了以后就是莫名的一种感觉。 OK，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也是在那个顶上，就是有一个我觉得这是个念经的房，我也不太懂哈，因为藏传佛教我也不太懂，就是一个就是转那个经轮的那个一个小房子，有很多这样的房子。这是我们那天早上吃的早点，你看看没有肉的，我一顿没有肉的都难受，所以这顿早点我吃的，所以要给大家看没有肉的早点，我几乎
其实有蛋呢，
不够，我一定要吃肉，一定要吃肉，所以这个呢，我一直饿到中午。给大家交代一个小秘密，
非常愤恨的样子。
早饭一定要有肉，蛋是不够的。嗯，对我来讲，对，吃了。这个呢是傍晚，那天傍晚我拍的。这个实际上是去那个天葬台的路上，我觉得可能是把那个死人往上搬的时候呢，中间要休息嘛，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休息的。这不是天葬台，这是路上的一个亭子。
一个亭子。
刚好我在那个位置呢，落日的时候，这个太阳就落在这个角度上。我就把它抓住了。这一张呢让我心里头也是有点震撼的照片。因为这联想到天葬啊，联想到天和地啊，人和这些自然的关系啊，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好像这所有的东西都一起聚在我的脑子里。对。
可惜听众朋友看不到。
啊对。回头看 YouTube 就好了，对吧。
对。
这个是花湖，花湖我去的时候季节不好，颜色也一般般，但是呢留个纪念吧。我觉得反正至少这个景观也是，我三个小时一个人在这个花湖国家公园里面，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这个大家看一看，随便看一看啊。这是我这路上这
腰花。
对，炒的最好吃的鱼香腰花一盘。然后呢这是真是炒的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腰花啊，什么肥肠啊这一类的东西。那到哪个地方我都吃，这个可能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好吃的前三名吧，大概是，我觉得非常好，这一家非常好。对对对。喝了吃了个炒腰花，吃了一大盆米饭，然后呢喝了一碗这个西红柿蛋花汤，然后呢非常满足。
满足。
非常满足，非常满足。
好的，还有两分钟哦。
OK， 这是黄河的这个第一湾，然后呢这是这个景色。那我就快快的走一走了，因为我后面有些照片我想让大家看。然后呢这个呢是 莲宝叶泽是另外一个景点。你看山的形状跟前面就完全不一样，颜色
缓和下来了。嗯哼，
对，也缓和下来，雪山。然后其实到这些地方真是让你的灵魂，就是说不想说大了，什么洗涤啊之类，就是让你有震撼，不由自主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目的哈。那我这照片呢，我快快的走一张，这一张也是我这次去照的十张照片中的之一，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这种朦胧的雾的感觉，这种苍茫，这种苍凉又温暖的感觉，这也是早上的阳光。
嗯，
然后再挑一挑哈，这个是湖，我就不讲了。
你必须把你最满意的那一张。
对对对，哦，这个是贡，给大家看这个，贡嘎雪山，这个是贡嘎雪山啊，非常非常，就我去的主要的目的是看这个山，远处这个山尖，你看到就是它，这是早上拍的，对。然后呢，这是周围的那些山，那天我在山上照的雾，这些照片呢，我自己都蛮喜欢，我在自己的朋友圈也都登了。但是呢，我最最喜欢的，我想给大家看的。这是后来我住在藏族人的家一起吃饭，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也是贡嘎雪山在不同的角度拍的，在冷嘎措
非常漂亮啊。
对，马帮和贡嘎雪山在一起，你看底下有马帮，这张也是我很喜欢的。
对对对，很好。
最后一张就是这张，这一张呢是我自己哈，我自己评选出来大概3000张照片中里面的第一名吧，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喜欢。嗯，我大概就说这么多吧，亚乔姐，我知道时间
每次都不够。好的，好的，非常。
嗯，
谢谢大海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观众朋友的收看，非常高兴大海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旅行的故事跟照片。那么我们下一次还要请他来说下一次的旅行。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晚安，
再见，谢谢大家，再见。